一卷创世纪，我们要看是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第八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这个人就是亚当啊，请注意，到现在这个人还没有名字，是那人。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儿？”注意，这是个问题，你在哪里？这是上帝对人类所发的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为着节省时间呢，我们下面不念，跳过来看第四章。我们看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儿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你兄弟在哪儿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一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其辈。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请再看创世纪第十八章，请诸位翻到第十八章，十八章我们简单的十八章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这个他们就是天使，神和天使在一起啊。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儿呢？这是第三个问题，你的妻子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今天是我们老历年最后一天，按着我们的习惯，就我们在一年的终了的时候，总要反省一下，检讨一番，看看这一年中间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亏欠了多少，蒙恩的又多少，待人接物，做人做事各方面有什么盈亏没有啊？赚多少亏多少啊？盈亏。我想一年到头到年终时候应当交账，也应当结账。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检讨我们这一年中间到底在谁面前有没有做些亏欠的事情。那么用什么做标准呢？最好就是拿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中间有三个问题，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啊都是神对人所发的问题。我们一再强调一个真理，就是在圣经中间但凡第一次出现的，它本身都有代表性。那么这个问题，上帝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发了三个问题啊，它本身也有代表性。什么叫代表性呢？好的就是榜样，坏的就是见解。无论是好的是坏的，它有代表性。那么这三个问题今天呢提出来了，我们看见人在这三个问题面前，有的是榜样，有的是见解，有的好，有的坏。这三个问题啊，分别向三个人发出。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听起来的话，这三个问题可以说就是对每一个人说的，对每一个神的儿女说的。第一个问题，神对亚当说，你在哪里？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对他一个人讲，你在哪儿？第二个问题呢，是问该隐，说你兄弟在哪儿？啊，我想我们在座北方人都知道，这个兄弟啊，只做弟弟说的，叫兄弟，就弟弟。啊，神经翻作兄弟，就是弟弟，啊，我们称他这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弟弟的意思啊。你的兄弟在哪儿？这你弟弟的，不是说哥哥弟弟啊，兄弟是弟弟的意思。你的弟弟在哪儿呢？这是关于教会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会中间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共同有一位天父在天上，我们都是耶稣宝血的买赎回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中间彼此的关系都是弟兄，都是姊妹。年长的是吧，老弟兄老姊妹，年幼的小弟兄小姊妹，一般讲起来都是弟兄姊妹的关系。这表示说每一个人都直接跟上帝发生关系，他用宝血买赎回来。因此讲到兄弟在哪儿啊，当年是对着一个人说的，该隐说的，今天神是对着所有神的儿女说的。他要问问你，你的弟兄在哪里呢？换句话说，一个教会本身的光景如何呢？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是独善其身，我们至少要兼善教会。我们不能一个人说我是个人主义，我很属灵，我很追求就好了，不行。你个人好还不够，你还要让全教会都好。每一个人和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在神的面前都看为非常重要，息息相关。我个人好了还不足以好，还要我的弟兄姊妹都好，这才是好的教会。一两个人的属灵不能代表教会，全教会都属灵，神认为才是好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关乎教会。第三个问题，神问亚伯拉罕，你的太太，你的妻子在哪儿呢？妻子，那么这个妻子代表家庭，代表家庭，夫妻之间组织家庭，你的妻子如何？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两面看，也可以说你的丈夫在哪里，你的妻子在哪里，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有的是妻子很属灵，丈夫非常属世，有的是丈夫得救了，妻子还在没有蒙恩，这都是一个家庭问题。所以这三个问题，个人问题、教会问题、家庭问题，都成为我们检讨的对象。我们要在年终的时候结账，我们要自我反省、自我省察、自我检讨，看看这三方面，个人、教会、家庭，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站得住站不住，到底有多少亏欠啊？有亏欠的地方赶快改了，没有就彼此勉励。 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主要的意思。那么想到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很自然会联想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神造亚当是为什么？上帝为什么造人呢？很多人说这个是上帝自找麻烦，自找麻烦，不造人好不好？造了人，人又跌倒犯罪，还要去死，还要上帝要派他儿子来替他死，这多麻烦，这个这干脆不造不好吗？我们没有办法用一种权威式的答复说为什么上帝造亚当，我们找不出个权威的答案，是因为圣经没有明白的启示。可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隐隐约约的启示里面找到一些理由，可以拿来解释上帝为什么造人。在约翰一书后面的约翰一书四章里面两次提到一句话，一个是八节，一个十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讲什么？讲到神就是爱，上帝就是爱，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奇妙的一个定义啊！说神就是爱，他不是说神爱我们，神给我们一些爱心的照顾，给我们爱心的祝福，他这个爱变成名词了，神就是那个爱，神就是爱。可见要想解释上帝啊，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一个字儿，爱，神就是爱，就是爱。那么既然神是爱，我们多次的讲过这个真理，爱需要有对象，爱如果没有对象就不足以写明那个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说这个神在十字架上就写明他的爱，爱就写明在十字架上，因为有个牺牲在那里，爱一定有对象，他如果不为某一个人牺牲，这个爱显不出来。同样的道理，神当初造个亚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是爱，这个爱要想被人所肯定，被人所接受，所明白，所领受，所享受的话呢，他需要造个人，造个对象，然后他这个爱就临到这个对象身上，让亚当承受一份爱，在神那方面呢就写明他的爱，在亚当这方面呢领受这份爱，一个给一个受，然后这个爱就具体的显明出来，具体的就见证出来。因此上帝既然是爱，爱就使得他有一个需要，需要什么？造人，创造，但开始创造天地万物，最后造人，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让这个人来领受他所造万物给他的预备。我们中国有些话都很美，万物皆备于我，备是预备的备，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就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上帝造人，这个我的人，万物皆备于我，万物都是为着人预备的，万物都是为着人来享受，上帝造的。所以上帝这样爱一个人，他为他想得非常周到，计划得非常周详，让他在这个所创造的宇宙里面能够充分享受上帝的爱，这是上帝当初造人的目的。所以他需要有个人，有个人让亚当，然后接受他的爱。这我常常说，好像做母亲的人，这个母爱，母爱，这个母爱什么地方才能显明呢？当一个女子结了婚了，手上抱这个娃娃了，抱她的儿女了，这个时候母爱就流露出来了，有个对象在这里，这母爱出来了。如果没有个孩子抱在身上，这个母爱虽然有啊，好像是隐藏在里面，发挥不出来啊，没有对象可以发挥嘛，是需要母爱，有个儿女是有母爱，所以上帝需要造个人，然后上帝的爱才能够流露出来。但上帝的伟大的这个奇妙的计划里面，不仅造人，而且组织家庭，所以说造了男人又造女人，把男的肋骨拿出来了，造个女人，让男女两人结合组织个家庭。那么家庭是为什么呢？就更充分的彰显神的爱。一个人不错，得到上帝爱，但是光是一个人，他有了妻子，然后就生育，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分很多很多出来了，然后让上帝的爱就流露到更多的对象身上。那么家庭就成为一个承受上帝爱的一个基本的单位，一个基本单位是家。所以这就来了，有了个人，有了家庭，都是为着接受神的爱，然后再发展下去呢，教会就出来了。教会是什么？教会什么性质呢？教会我们叫做基督之家。为什么叫基督家呢？就是个大家庭，基督的家庭。因为每一个基督徒 有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家庭，属世的家庭，然后还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许多基督徒的家庭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属灵的团契，这个叫做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为什么呢？使得更能够不但吸收神的爱，领受神的爱，而且能够什么，把这个爱传扬出去了，经过他的手转出去了，好像这个手得到，这手出去了，这边从上帝得到的爱，这边就流出去了。教会是流通神的爱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出去了。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上帝在他的计划中间的一个奇妙。造人不够还要造家庭，不够还要教会，哦，许多家庭合在一起就教会出来了。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叫做基督之家，我们叫 Home of Christ， 不叫 House， 是个家庭，不是个房子。房子是钱买的，房这个家庭是爱组织的。因此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个人家庭教会呢，都是为着神的爱而产生的，而预备的。有这么一个基本了解，我们再来进一步来往下看上帝为什么发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问亚当说，你在哪里呢？这句话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是亚当犯罪之后，亚当不听神的话，吃了一个不应该吃的果子，犯罪了。然后一犯罪，他看见赤身露体啊，赶快躲起来，躲到树丛里面去了，拿树叶子做个裙子围起来，遮盖遮盖。上帝说你在哪里？这句话初初一看呢，好像上帝不是无所不知了。上帝如果无所不知，何必问呢？你在哪里？他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嘛。上帝当然知道你能躲避，我们甚至说我们在上帝面逃不过，不能逃过他，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那么上帝问说你在哪里，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并不说明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说哎你在哪儿啊，在哪儿去找？不是，上帝问他这句话的目的是提醒亚当，你这个人已经丢掉了。刚才我们弟兄祷告也提到啊，四位弟兄也提到，刘弟兄提到，人丢掉了，这是个失落的时代，这是个失丧的灵魂，这是个丢掉自己的一个地方。今天这个时代是丢掉自己，人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而活，不晓得活着为什么，人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人觉得这个人一天到就这么糊里糊涂吃喝玩乐下去，什么意思呢？这不晓得，找不到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亚当犯罪之后，上帝没有重重的责备他，没有骂他打他怎么样，乃是提醒他说你是个失落的人，你在哪里啊？你晓不晓得你自己丢了，你丢了，这是丢人，丢人，这丢掉了，丢大先丢大了，丢人丢掉了，你这个人丢掉了。亚当你丢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人已经离开了你的本位，失去了你的立场，也完全丢掉了神的祝福，神不祝福他了，他跑掉失掉了，离开了他的本位。他的本位什么？他要看守那个伊甸园，要修理看守是他的责任。我上次讲过，神把一个自由意志赐给他，神说这园子中间所有树上这个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随意就是自由意志，你随便要吃这个豆子，你自由选择，随便你选择，但是有个保留，只有这一棵树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分别善恶的树果子什么意思呢？分别善恶树的原文希伯来文就是说，善恶知识的树果子不能吃，那意思就是说懂得很多善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知道太多了，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知道太多了但都做不到，知善而不能行，知道恶而不能拒，不能拒绝，那你知道什么用呢？没有用。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的悲哀就在这里，我们从小到老一直追求学问，追求知识，拼命知识，懂得很多很多很多，不错，懂得很多，请问这些这么多能够保守你不犯罪吗？能够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你能够做，绝对不受试探，不落在试探里面，能够在许多压力里面还站得住吗？许多诱惑里面你不跌倒吗？看见善你去行，看见恶能够拒绝吗？我们做不到。所以这就是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没有用，神怕他吃，而且怎么样呢？吃了之后啊，不但无力行善，无力拒恶，完了突然增加什么口舌犯罪，一天到晚定罪别人，说这个好人那个坏人，这个善那个恶，是非落在是非里面。所以神不要他的儿女做一个落在是非中的人， 神要他的儿女怎么样呢？吃那棵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园中啊，两棵树摆在中间，一棵生命树，一棵分别善恶树。如果亚当他知道神的意啊，不要吃这一棵，那么吃那一棵就好了，把生命树一吃就好了。为什么好呢？因为生命树里面有两种最重要的特性。一，生命树里面能够让人家知道他有一个智慧在里头，懂得分辨善恶的智慧。第二，不但有智慧，而且有能力在里面。能力有什么能力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该行的行，该止的止。红灯一亮停了，绿灯一亮走了，哎，他心中有个红绿灯，有个交通管制，这个就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说他就是生命，他就是智慧。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树就象征耶稣，他就是人的能力和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单单追求知识是不用，没有用的，需要有智慧，需要有能力，这两者加起来呢，才是能够保证自己不犯罪，带领我们能够行善，能够过一个完人的生活。这是神当年的心意。那么现在亚当违背神了，不听神的话，吃了那个树果子，一吃完之后怎么样？马上觉得自己有罪的感觉，就躲起来了。人要没有罪的感觉，为什么要害怕呢？为什么怕神呢？怕神藏起来了。因此神来找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呢？还有一件事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神当年警告他说你吃的日子会死啊，但是亚当吃了，夏娃也吃了，也没有死嘛。不但没有死，而且生儿育女，到第四章还生孩子，生该隐亚伯了。不但没有死，而且很健康的活着，那是怎么解释呢？这个死这个字啊，也神说你吃的日必定死，在二章第十七节说，因为你吃的日必定死。那个死字，注意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死字，不是单单指着我们肉体的死亡，不是指着断气了，送到殡仪馆了，埋葬了那个肉体，不是。这个死什么意思呢？和生命的源头隔绝，叫做死。生命的源头是上帝，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这个源头给它切断了，好像停电了，哗一电灭了，停电了，你这个源头一断了，就叫做死了。所以死者这意思就是跟生命隔绝，就是死亡，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与上帝分开了，就叫做死。所以圣经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当初不信耶稣，上帝说你是死人，跟你说我还不说话了，怎么死人呢？我好好的怎么死人呢？你死人，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跟生命的主隔绝了。那么在做基督徒注意，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什么呢？就连上了这个生命的源头了，本来割断，现在连在一起了，与生命的源头又联系在一起了，这个就叫做得救。所以今天你说得救了，拿什么来证明啊？受洗并不能保证说你是得救的人，就看你自己里面的光景啊，你今天领了圣餐，你今天也是参加侍奉了，这些都加起来，如果你和这个生命的源头没有联系的话，你还是个外邦人，你还是个挂名的教友。要紧的是这个问题，你跟生命源头有没有连在一起？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呢？很容易明白，一个和神的生命连在一起的人，他就有神的性情。人的性情自私自利，神的性情会舍己，会利他。上帝一个独生子都给我们，你要有神的生命在，你就像他，你就会凡事舍己利利他。刚才弟兄念的这个利他，我们这个利他团契便利他人，为什么能便利他人？你必须是基督徒才会利他，不是基督徒是利己的，总是利己的，他会利他了，有神的生命出来了，有神的性情活出来了。我不敢说我们百分之百的活出神的性情，至少百分之几吧，也要有百分之一二。如果这一二都没有的话，百分之百还是你老我自己，那你没有得救，你是个挂名的教友，需要重新悔改得救。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啊，亚当当年吃了那个不应该吃东西啊，他没有死，没有死者是肉体没有死，灵性已经灭亡，已经跟神隔绝了。所以后来神就问他说，你在哪里呢？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就躲起来了。那这一躲起来之后啊，神就后来就责备他说，你难道你吃了我叫你不可以吃东西吗？他就推诿责任说，你上帝啊，你赐给我那个女人， 他把果子给我吃。这话说是没错，事实是如此，实在他没有吃，是亚当是夏娃先吃的了。可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他应当负起责任，他不能把责任推给他太太，说都是他太太不好。你做男人干什么呢？你在神面前，神给你责任说不能吃，神对他说的，是对他说的，他应该听，亲耳听见的啊，他就把他妻子给他的都吃了。我听到一个牧师啊这样解释，很妙。他说亚当啊，明明晓得那个东西不可以吃，但他太太吃了，他爱他太太，不忍独生啊，不忍一个人在活，要殉情了，要殉情了。说太太吃了，我只好跟他一道吃，死了他死我也死吧。据说如此。这一个牧师，他是唯美主义的牧师，很美，想得很美啊。这种想法，他说哦，所以他也吃了，哎，这都没有死，哎，死也没有死。他想大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两人相爱的太好了，舍不得不让我们死。那圣经没有这样解释，说这种解释很危险的，离开了真道来解释，那我们只能够就事论事。当初他们两人在神的光都是死人，因为吃了都死了，与生命隔绝了。然后神给他怎么样呢？神给他预备一个什么呢？预备个皮子做的衣服穿。这个皮子什么皮？动物的皮子，一定流了血，不杀牛不杀羊，这个怎么皮子怎么来呢？一定杀了条羊，这可能羊羔，把那个皮子给他做衣服穿。这就证明亚当是得救的人，他已经有流血了。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了。他已经有的有人他流血了，那个皮子的主人或者这个羊羔，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替他死。所以亚当是个得救的人。那么请问，亚当得救是靠什么手续呢？得救要有个手续啊，我因信称义啊，我不信怎么得救呢？亚当怎么知道他信呢？有他理由。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这二十节啊，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一节圣经就证明亚当信耶稣信神了。怎么知道呢？因为神当年叫他预备一个妻子的时候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要生很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那么他现在给他的太太起名叫做夏娃，夏娃什么意思呢？众生之母，就生了很多的，就是多产作家，生了很多，产了很多的，才会叫做众生之母啊。可见他已经接受上帝的启示，换句话他信了神了，接受神的话了。所以这个第三章二十节就表示亚当的相信。然后到二十一节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就证明说他称义了。二十节是因信，二十一节是称义，因信称义，就这个道理，没有一个例外。说可以说不信神得救的从来没有，你得相信神的话才能得救，这是亚当留下的榜样啊。也有间接，也有榜样，这是个个人问题。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年来，我们要反省一下，神有没有在你的耳朵旁边，在我的耳朵旁边问我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有没有问呢？我有时候反省一下，我相信神常常问我你在哪里。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站稳基督徒的地位，比方说你是做学生的，你学生考试作弊的话，神就问你你在哪里啊？你怎么会做不诚实的事情呢？违反校规呢？你在哪里呢？就问你，你是不是失去立场呢？如果你做生意，他问你有没有偷工减料，有没有偷工减料，你有没有你做公务员，你有没有敷衍塞责呢？他问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先问。如果你是做丈夫的，他问你你有没有爱你的妻子呢？你在哪里？做妻子，他问你有没有顺服你的丈夫呢？你在哪里？如果你是做儿女的，问你有没有孝敬父母呢？你在哪里？做父母的人，上帝问他说你有没有照着圣经的教训来带领你的儿女归向基督呢？你在哪里呢？每一个人的耳边可能都有这几个声音，你没有听见的原因是因为你安静不下来，被整个世界搅乱了。你一安静下来，你的亏欠神就给你显明，神就告诉你说你在哪里，就问你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反省，要反省，要检讨，神是不是常常问你你在哪里呢？我这个做传道的人，如果我体贴肉体啊，不去为主做工，而且说我有心脏病，我不能够多做，假如老是体贴肉体，主说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我托付你的工作，你做哪里？ 托付你的羊群你牧养没有？你在哪里？这一讲你在哪里，我们简直真是浑身是汗，恐惧战惊，赶快认罪悔改，站稳自己的地位。你是哪里在哪里，是什么地位，守住地位，你才能答复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你说我在这里，主啊，我的亏欠你保全洗净，给我再有个机会能够守住我的地位，尽我的本分，这是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该隐，上帝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儿啊？因为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他为什么杀弟弟呢？嫉妒，很简单，嫉妒。他为什么嫉妒呢？因为两个弟兄，两个人呢，哥俩啊，在上帝面前献祭。一献祭的时候，这个哥哥所献的祭是从弟弟的出产，把弟弟的出产植物献上了，而那个弟弟呢，是把羊群中头生的羊羔杀了献祭，一个献动物，一个献植物。那么都